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关系相谈说，我是品浩。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这个听音乐的习惯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在听音乐的这个习惯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喜欢的一些领域？我自己的习惯通常都是在运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搭配比较有节奏感的一些音乐，因为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其实运动不是很舒服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可以帮我转移一些注意力，然后我觉得它又可以帮我去协调我身体的一些节奏。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在经验当中，你的生活应该都跟音乐有非常大的关联哦。那我们自己想到音乐这件事情，有时候想到它跟我们心理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又会觉得音乐有时候它也有一些疗愈心情的一些影响或者是效果，或者是说音乐对于心情它是蛮有影响力的哦。那就像我自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以前很年轻的时候，还很小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你知道我就会让自己一整天都是浸泡在那个某一些音乐里面，然后会觉得当我跟着音乐在那边摆动或者是在那边走动的时候，流动的时候，在那个旋律当中，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情绪有得到一些支持或者是一些宣泄。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跟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如果进入到一个心理健康的领域的话，其实我相信音乐其实也常常是一个在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元素之一哦。关于音乐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它到底跟我们心理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影响，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个面向哦。所以今天呢，在关系相谈所，我们邀请到的一个来宾非常特别，他本身是音乐治疗师，同时又是谘商心理师，拥有音乐跟谘商心理的两个专业的结合哦。我希望透过他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音乐治疗这件事情是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而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就是李逸轩，谘商心理师。Hello， 逸轩，好。
Hello.平浩你好。
好，逸轩是第一次来到关系相谈所，然后可不可以为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好让大家可以对你有更立体的认识。
好的，大家好，我是逸轩，那我是一位谘商心理师，那同时也是音乐治疗师，所以我在学习谘商的历程，其实很多时候是用音乐这个媒介在去设计我的活动，或者是去在想怎么跟我的个案建立关系呀，或者是有一些介入的方式这样子。
是，所以你本身就在音乐治疗这件事情投入非常多年了。
是，
那我就要帮大家甚至帮我自己提问，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讲到音乐治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好音乐我懂，治疗我理解，可是音乐跟治疗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有个好奇，那它跟我们平常在你知道就是在家里面听音乐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心情得到一些帮助，或者是得到一些疗愈，或者是得到一些舒缓，那这个跟我们在家里听音乐跟在专业的场域里面运用音乐作为一个治疗的媒介，
是
它的差别在哪，还有它的影响又是什么。
好，那其实我们音乐治疗常常会说音乐治疗最重要的形成会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刚刚平浩说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就是治疗，那第三个就是音乐治疗师这个人对，就是这是我们音乐治疗在形成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三个元素。那常常真的会很多人问说我在家听音乐也会有疗愈效果啊，就像刚刚平浩老师分享的说失恋的时候我们听一些歌就觉得哇我心情好像被同理到被安慰到，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音乐治疗师在使用音乐的时候，我们是有特定针对不同的个案去选择歌曲，或者是去选择他们适合使用的不管是乐器呀，或者是音乐活动，我们是有根据特定的目标或者是治疗效益去做这样子的筛选。就可能跟我们平常像现在我其实很常问去演讲的时候，或者是我的个案问他们说你们都怎么选择音乐，他们说选择我不用选啊，就现在太多这种播放媒体了，我就打开就是它就会一直播，随机的播放，对。但是我们在音乐治疗，每一首歌曲都是音乐治疗师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去做选择的。
所以你说这个音乐本身，当我们考量到对方使用的需求跟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背后会有一些筛选或者是评估的历程，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样去使用哪一类型的音乐， 怎么去运用它。可不可以请逸轩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知道你服务的范围其实蛮广的，从早疗一直到儿童青少年都有，就你的经验当中，可以就你觉得方便的情况底下分享一下你自己在面对某一些状态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来访者的样貌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筛选，经验当中大概是怎么样。
经验当中其实我们会以年龄、主要以年龄为一个依据，就是会先看他大概在哪个年龄层，尤其是像我有时候也会做长者的舒压放松、那我就会先问一下机构，就是他们的长者大概都几岁、那我会选取他们大概15到25岁这个区间，就他们年轻时候这个区间的歌曲、因为其实蛮多跟音乐相关的研究说，我们人一生当中我们最有记忆或者是最容易让我们能够有记忆点连接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回忆，通常就是在15到25岁这个区间、
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常发现我们在做长者的时候，如果你选中那个区间大概流行的歌曲，甚至一些失智已经开始有失智状况的长者，他们你放了音乐，他是可以就是好像回忆起他以前过往的一些回忆，跟甚至是歌词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所以通常如果选在这个区间的歌曲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错误。那以青少年来说的话，青少年我就会看最近可能像小朋友喜欢看抖音啊、就是一些社群软体流行的歌、也通常会容易引起一个他们的兴趣，跟他愿意觉得你好像懂我最近在喜欢什么或是了解什么的那种感觉。
了解，你刚才讲这我超有感的，就是我现在在回想我比较会对歌有共鸣，或者是回想说全部都是我高中到大学那一段时间的歌。然后而且那些歌甚至会跟情绪有一种非常深的连结，也就是我现在只要听到那时候的某些歌的旋律，我觉得整个人的情绪好像就会回到当时的，因为经历过某一些事件之后的那个情绪的一个，你知道，就是撩动，然后它就起来了。可能现在心情很好，可是听到你知道年轻失恋的一首歌，突然间就觉得有种惆怅又慢慢的跑出来。对，所以这个东西我非常有感受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经验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都是，对，我现在回想的全部都15到25岁，后面的歌都听不太进去，甚至是不太有印象，甚至很难有共鸣了。那可是你刚刚说到，就比如说好青少年他们有他们在流行的文化里面，所以也会有非常共鸣的那个部分。那如果再往前一点，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啊，他们还没有办法到15到25岁，通常对于他们来说，你会基于什么样的需求跟判断，然后怎么选择歌曲？
学龄前的孩子我还是基本上会先询问家长，因为一定是家长带来的嘛。那我可能会了解一下，妈妈你们平常在家里会听什么歌啊？那必须老实说，现在真的有一些，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爸妈，他们也不跟小朋友唱儿歌了。
真的你是说我们以前小时候都还是会
对，至少会听一些儿歌。
对，
我觉得那真的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听的。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因为现在真的很方便听到音乐，或者是跟家长相处的时候，他们就听了很大量的流行歌曲。那当然我也会根据他们的喜好啦，就会跟他们用比较流行的歌曲去做一些可能乐器的演奏啊，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即兴拍打的就是搭配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流行歌曲没有那么适合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歌词啊，像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有一首歌叫 AAA 你是我的宝贝，就是
我好像有听过有人在传这首歌带小朋友，
对对对对，但他的歌词其实如果你认真去看，但小朋友可能没有意会到那歌词什么意思，他们唱可能也是胡乱唱用听的，然后大概的发音，他们不知道那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但我觉得会有时候从小朋友嘴里唱出来，你就会觉得有这么适当吗这样子。
okay,
对，所以可能因为我有这样子的顾虑，所以我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当然如果有小朋友在，有时候我会奖励他们的时间，就说好，现在是大家自由选歌的时间，他点歌我当然还是会尊重他的选择，就是可能唱个副歌或者用那个旋律我可能改变一下歌词。对，那但是大部分如果是我主动要用音乐去带领一些例如说肢体活动啊，或者甚至像是认知功能的活动啊，这样我就会筛选我觉得比较适合小朋友的歌曲这样子。
了解，所以听起来你对于儿歌跟小朋友听比较多流行歌有你自己的一些就发展上面的立场跟想法。
对，
好，那你觉得你会比较倾向建议小朋友可以从听儿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或者是这是一个适合的开始吗？
对，我会觉得小朋友还是从儿歌，儿歌第一个是因为它比较旋律比较简单，然后它重复性也蛮高的，对，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学习起来真的是会比较容易，而且你也可以跟他讨论里面的内容，因为儿歌的内容你跟他讨论是很就是就可以说哦，儿歌在唱什么啊，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也会用儿歌跟小朋友玩，尤其是有一些口语发展比较迟缓的小朋友，可以用儿歌有点像填空的方式，像我常常会像一闪一闪亮晶，就是有一个空格啊，就会接下去，
哦、okay,
然后我就会顺便教他是亮晶晶的晶哦之类的。对，我觉得儿歌的歌词就是可以用很多延伸的方式去跟小朋友做互动，
而且这个很好玩，所以这个不只是儿歌在帮助孩子记忆力或者是认知的发展，他同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在关系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唱儿歌，然后透过一些不一样的运用儿歌的形式，在彼此玩乐的过程当中，不仅达成对于孩子的发展的一些帮忙，那同时也在关系里面有一些增温的效果，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可是唱流行歌就比较难了，因为很多我们都不见得喜欢，不见得觉得这个内容是适合他的，或者是不见得他是理解的，但是那就更不要说有任何可以在过程当中互动的空间。所以如果顺着这样子说的话，就是一轩，你会觉得我们可能在孩子的阶段或在学龄前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帮他去主动做一些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对象歌曲如果可以是比较是偏向适合他们这个年龄的节奏内容旋律的话，那会好像比较好，好像儿歌就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素材的来源。
是，
那不过同时也听到你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音乐治疗这件事情三个元素，音乐治疗跟音乐治疗师，所以音乐治疗师这件事情这个元素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似乎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如同你过去有一本跟几位可能在音乐治疗的同业一起合著的一本书，叫做听音乐比你想的更疗愈，就曾经提到过，就是音乐治疗注重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反而不见得是音乐本身。那在对照到你刚刚说的这个音乐治疗师本身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元素，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音乐治疗通常的活动我们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可能认知上比较能够联想到的，就是比较被动性的单纯的聆听音乐这件事，其实音乐治疗师也会跟个案做，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个案需要这件事情的话，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更常使用的就是主动性的音乐治疗。什么叫主动性的活动？就是个案要参与在音乐当中，就是他要创作出这个音乐，不管是用唱的方式，或者是用玩乐器的方式，或者甚至是弹奏的方式。像我有一些小朋友，我设定他的功能可能是增加自我价值感，因为他可能平常因为家里的关系，在学校人际关系很不好，让他自我价值感低落，那我就会教他一些简单的，不管是直笛啊，或者是键盘钢琴，简单的会弹一两首歌，这样子他可能在学校有机会展现的时候，同学会觉得哦，其实你不是好像只有就是一直被骂的那个部分，其实你会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对，所以我也会主动的教他学音乐或者乐器这件事，但我的重点不是说哦你要弹得多厉害或什么，而是让他觉得自己有一个成就感，有一个价值感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那个互动的上面就是让我们的个案主动的参与到音乐的不管是创作或者是弹奏当中。
我非常认同，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部分比如说孩子在跟我们在跟心理师在合作过程当中，有时候音乐作为一个媒介，它可以有被动跟主动的部分，那被动当然就它可以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做这个选择，可是在主动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心理师他必须要去评估这个孩子或者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你知道就他现在可能很需要的元素，或者是说他现在很需要的在他整个适应问题里面比较核心的状态是什么，比较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我们在家里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块，可是心理师可以帮你去看到说哦，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如果是他现在在大部分的问题当中的核心的话，那我们又怎么可以跟音乐这个媒介然后做一些结合跟运用，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很主动的透过探索学习展现，好，然后还有这种你看我一敲下去就有音乐的这种直接的回应的这种关联因果性，然后就可以将这样的一个能力展现，当他有机会将这样的能力或经验展现在他的生活周遭的时候，那自我价值这个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得到了很重要的帮助跟提升、所以它不见得一定你要去刻意在成绩上面的回应，有时候在某一个能力上的展现或者是学习好，然后得到的回馈都跟自我价值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心理师，在运用音乐治疗的媒材上，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你对孩子的一个很核心的评估。那这个部分我觉得逸轩帮我们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点，因为很多时候是怎么去抓出那个问题的核心，这个就是要透过心理学的专业才有办法去看到。这么讲起来的话，那听众可能会想说、哦、OK， 那这样子就是专业的交给你们，那我们在家里面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你知道，就音乐既然是我们唾手可得的媒材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在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运用的方式或者是素材，可以来达成孩子在心理成长或者是任何成长面向上的帮助？
是，我觉得家长用音乐跟孩子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不管是沟通的桥梁啊，或者是互动的时候的一个怎么讲，润滑吗？尤其是像小朋友，尤其是我们会建议家长，有时候哎，其实你是想要有一些小朋友是在做一些类似比较像复健啊，或者是在家里必须要执行一些我们会说比较枯燥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家长哎，搭配上音乐，或者是有时候小朋友你怎么叫他他都不来，那你可以用唱的方式就是
很有趣，
对对对，就是用唱的方式，因为小朋友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就我们用讲的说快点过来，来我们坐下或什么，他可能就不理你，但可能你突然用唱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你在干嘛，就是反而就有吸引他的感觉。那家长也会问他说哎、老师我又不是你们，我们怎么可能随便就唱出一首歌这样，我说那你就用你熟悉的旋律，例如说两只老虎好了，
老虎
或者是任何，对对对，小蜜蜂任何就是你知道的旋律，然后搭配上你可能要他过来的歌词，例如说小明小明快过来之类的，对，这样孩子就会想说你在干嘛这样子，至少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我觉得这超好玩的，这超好玩的，这个非常有趣。所以说你可以把很多你想要跟孩子就是比如说指令的部分搞不好都可以用歌曲，然后它原本是一个非常令人嫌恶的指令，但是搞不好配上你的歌曲之后就不一样，比如说两只老虎搭配倒垃圾，对不对？快去倒垃圾，快去倒垃圾，快点去快点去，不去你就死定了。
哇，平浩老师有这个天赋，
类似像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刚刚逸轩就从一个在音乐的活用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弹性，甚至它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增加非常多亲子之间的乐趣，
是
太有趣了。很多家长你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在你熟悉的旋律当中，然后又能够达成一些沟通，你自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跟在治疗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元素吗？
会，就是像我刚刚说，尤其是在团体的时候，有时候团体的时候比较容易，你知道他们互相影响啊，就闹哄哄闹成一团，然后我可能就会突然开始唱歌，就是对，就可以唱歌，上课咯上课咯，就之类的，让他们注意到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对，我觉得通常比我在那边声嘶力竭的大喊坐下我觉得还有帮助。但刚刚说的这可能就是在全力前或者甚至国小三四年级，但如果再大一点，你这样他可能想说他真的不会理你。但我会建议例如说青少年的父母，他们其实可以去看看孩子最近在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就例如说他可以看一下像我刚刚说的现在社群媒体流行的歌啊，或者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可能媒体广告上面有一些歌曲是现在流行的，通常我们可以运用这个东西去跟小朋友做讨论，说你最近有没有听过哪一首歌，他好像很红哦，我觉得这种通常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有感觉。对，就像平浩老师刚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会觉得说哇现在歌到底在唱什么，或者是不懂他流行的点，然后有时候甚至不愿意去接触，但其实有时候跟小朋友沟通，第一个你就是要先去了解他们到底现在在喜欢什么，也许你真的没有办法喜欢，但是我觉得至少要尊重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试着去了解为什么这样子的歌曲会吸引他们，是因为搭配上了动作，像现在很多歌曲流行是因为它有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他们可以跟同学在学校就是你不会跳，对对对对，你不会跳就显得很逊这样子，所以这是他们现在一个流行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试着去贴近，去知道说哦，他们喜欢的是什么，然后用这个当做一个媒介，然后好像开启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桥梁这样子。
OK OK， 我很认同，因为每个世代都会有他们自己在那个世代里面流行的元素，
是、
那个元素跟音乐一搭配起来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容易进入到人心的一个形式。就我们自己也年轻过，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曾经很沉迷在音乐的世界里面，那是因为你在里面得到非常多心灵上的也好，或者是关系上的也好好的一些解放或支持或者是宣泄等等。好，所以说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他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些音乐的符号或象征，好，或者是他们的一种主流的音乐的呈现的形式。但是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去基于自己不同世代之间的立场而去看清彼此，而是应该在这个代间的差异当中能够做到一个理解的尝试。好，那这个回到亲子关系里面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包含为什么是这类型的歌曲好像你们比较喜欢，好，哪些歌词或者是它呈现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个样貌比较吸引你，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好开启互动或者是了解的一个开口，好，或者是一个起点。好，那这也是逸轩老师呢在这个音乐的媒材这件事情上带给我们回到家庭关系里面，回到亲子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说明。那刚刚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那对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的建议会是那就找他15到25岁的歌曲吗？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你邀请长辈听现在的歌，他们真的完全对会非常有距离无感，就是他即使、对即使是一些动感的歌曲，但他们可能也就觉得哇没有办法引起他们的共鸣啦、必须这样子说。所以就是第一个如果长辈功能还 OK， 我当然会问他跟他讨论说、阿妈你以前都听什么歌，或是就是问他这那如果他认知功能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去选择他15到25岁，甚至是看一下他过去的背景，他如果说以前是做农业的或者是做哪一个行业，不同他们其实接触到歌曲可能也不太一样，可能有人会台语歌，有一些是外省背景的，那可能就要选一些国语的歌曲。对，所以会看长辈们他们过去的背景来去做选择歌曲的依据这样子。其实我们蛮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其实到后期已经不太会说话了，或者不太愿意说话，但其实你有些歌曲一放下去，你马上可以从他的神情当中看得出来，哇，他跟这个歌曲是很有连结跟很有回忆的。
了解，我非常认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主动让长辈自己去做选择，
是，
但如果不是那么好判断的话，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点是逸轩心理师教我们的，就是说那就看他在15到25岁之间这个区间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搭配上他的成长的背景，好，那就蛮好帮助我们去在家里面做一些筛选。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其实长辈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是青少年也好，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心灵或者是其实他们的整个人就开始跟那个音乐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连接，在那一刻开始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又开始好像摆脱了那个沉重的躯壳，又再度进入到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时光的回忆里，那个时刻其实基本上那个灵魂也开始正在流动，活力又开始出来。那我自己的体验上来说的确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了无生趣万念俱灰的时候某一些我以前听过的歌它其实是能够非常能够影响到我的状态，或者是我可以从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共鸣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好像在那个阶段里面或在那个过程当中再次得到了某一种转换，或者是生命的一种我不确定就是一种有点类似洗涤等等。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办法被言语述说，但是它却是真真实实的在经验当中被体验到的一个过程，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不管是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专业的领域里面。今天非常感谢逸轩心理师的介绍，帮我们非常清楚的理解到了音乐治疗的元素，还有在过程当中这个专业如何运用音乐作为媒材，然后能够带来在心理健康上的帮助。那最后啊，我们每一次节目最后有小小的一个新练习，那我们有没有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的部分或练习的部分？
是，好，根据我们今天前面所分享的啦，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先去留意一下，你平常有没有哪些歌曲是你一听到你就会连接到一些蛮开心蛮愉悦的过往回忆，就是你平常先注意一下，也许有些人你一提到你就会想到一些歌，我某一首歌是我第一次去听演唱会，或某一首歌是我跟初恋男朋友女朋友很好回忆的一首歌，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首歌你觉得这个歌同时 连接到一个过往你觉得哎算很开心的回忆、嗯、然后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当做一个你心情调节、嗯、或者心情转换的歌曲、
okay.
那可能就当你比较沉闷或是你可能觉得哇生活漫无目的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团乱的时候哎，有时候可以借由听着这首歌让你感受到哇其实我曾经生命当中有很美好的这个时光 嗯, 嗯，那可能同时当下你也会回忆起哎，对啊原来我曾经有感受到这么快乐这么幸福的时候那也许你那时候的心情就会被比较抚平然后有期待感希望感就是说哦好这个东西我是曾经拥有过的那也许我不会觉得那么郁闷或是那么不舒服这样子
嗯, 嗯，我喜欢这个新练习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给出自己一点空间然后让自己有一些余裕能够让自己就透过音乐然后回到过去的或者是生命的经验当中的那种再整合或者是再体验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时候对于我们自己在心理的照顾上面一个很可以的参考的方法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哦，赶快趁最后再问一下逸轩心理师就是说有些伙伴可能会想说哎，我这个有时候有一些睡眠上的问题、
哦、是、哦、
我当然知道就是引起睡眠困扰的原因很多啦但如果从音乐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睡眠上有困扰的伙伴来说或者听友来说你会有一些就你专业上的建议吗
嗯，是通常睡眠有困扰的时候真的睡前要听一些音乐的话、嗯、我们会建议他选择音乐的复杂度尽量是小一点、
哦、
就例如说
okay, okay,
他比较单纯一点、嗯、例如说纯钢琴或纯大提琴、嗯、不要就整个交响乐或什么因为呢就是配器乐器太多了你会听到太多复杂的声音
okay,
那其实会有一些影响
OK OK
对就是越单纯然后重复性越高可能类型就是比较像我们一般想象得到的那种舒压放松的音乐、嗯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如果你觉得哎，海边或是海浪声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放松的元素的话我当然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放松元素、嗯、但如果对你来说、嗯、那你也可以尝试因为其实有一些研究说海浪的拍打声的频率、
嗯、
其实跟我们在休息时候的呼吸的频率是很像的、
哦、
就是那个次数就是每分钟好像18次左右吧、
嗯、
就是我们其实睡着的时候呼吸是非常缓慢的、
哦、okay,
那有时候会跟着这个海浪拍打声的快慢可以调节到我们呼吸的快慢、
嗯、
所以你身体也会觉得、好像你要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了
OK OK、这个好棒哦我们可以试试看对不对也就是我没有试过可以听到比如说听比较像大自然里面的像海浪的声音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原来这个频率跟我们人体在呼吸上面 有某种呼应性啦但我们不能说是什么完全一样、
嗯嗯、
但是他们似乎是有某种频率上面的贴近或相似那有时候在这种相似的基础上面搞不好可以带来一些协助或者是帮忙好我们不会说是治疗在睡眠这一块但它有时候是一个很可以参考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个是逸轩心理师带给我们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欸、就是说你可以听比较复杂的音乐越好那不复杂本身其实可以不带来那么多的负荷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可以有海浪的或者是其他的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的话那似乎有时候它对应到我们人体的一些节奏诶这种节奏在某种一致的旋律或者是一致的这种节奏下面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心情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一种舒缓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也是蛮深刻的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坐家人的车出去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坐在车后面听着那引擎的声音就会非常想睡觉、
嗯、
我就觉得那种某种频率上会跟身体的节律是一致的、
嗯嗯、
对那我觉得海浪的声音像逸轩刚才说的海浪声音也让我想到那样的一个经验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今天逸轩心理师同时、AKA 音乐治疗师呢、就这两个专业来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练习、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你可能在过去曾经跟一些很正向的经验结合的一些歌曲把它放在你的手机里作为你有时候想要转换心情的一些备用或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有一些睡眠上的困扰除了接受这可能精神科医师或睡眠科医师的一些药物上的协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帮自己做一些音乐上的或环境上的选择跟摆设 好，那医学心理师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参考跟建议可以供大家选择。好，所以今天透过医学心理师的介绍，让我们对于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如何在心理健康上面能够带来协助，甚至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带来一些运用，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也非常清楚的建议跟参考。那希望大家呢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呢，能够再回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自己去选择一些你喜欢的或者是适合的音乐，让音乐为我们的生活开启或者是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质感或者是享受的过程。好，今天非常感谢逸轩心理师，
谢谢，
也希望今天内容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关系相谈所，以上资讯及更多好书推荐请看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许愿池留下你的建议跟问题。关系相谈所，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浩。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叫做《过曝世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喜爱。五月十五号呢，我将会有一场专属的线上讲座，报名就包含了一本《过曝世代》的新书，以及在这场讲座当中，我会更具体的去示范如何和家里老是盯着手机的青少年进行有品质的沟通与对话，以及如何陪伴这群网络世代长大的孩子们好好的成长。我是品浩，现在就到节目资讯栏查询更多的相关资讯，我们五月十五日线上见。